今天这个主要讲的题目叫做耶稣复活的历史证据。这题目的重要性可以从这次夏令会可以看出来。昨天晚上戴牧师讲的主要是基督的复活，今天早上周牧师讲的信息也是讲主的复活，因为只有主复活了他才能再来，我们才有盼望。所以这个是基督的复活，实际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基督教说到底就是信基督，所以如果基督没有活，我们就没有信的必要，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你信到基督教，那么你就相信基督的复活，那么基督教就是真实的。大家知道美国一个很著名的宣教士叫做李德尔那种他是在大学各大学去宣道，给知识分子打交道。他说呢，有时候他自己徘徊在马路上的时候，他也会问自己，他说李德尔啊李德尔，你弟弟没见过神，那么你现在信神信基督，是不是受了一种大型宣传活动的影响或者迷惑呢？他有时候他已经信主几十年了，他突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当他想到这个问题之后，他立刻就有想到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外在的客观的历史的事实。第二件事就是他个人对主耶稣基督的个人的内在的真实的体验。就是这两条，他在任何时候他就对基督教的信仰就不重要。我想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如果你坚信主耶稣复活是真的，那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坚定的基督徒。他不在于你环境的顺应，你都会坚定的仰望他，因为他就是神。所以古今两千年来很多人想推翻基督教，也就是想推翻主耶稣复活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一推翻，基督教自攻自破。可现在呢，两千年来基督复活的事实萎靡下来，不能动摇。所以今天我就想从比如大家都愿意从理性的科学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来思考问题，今天我们就从把主耶稣的复活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用考察历史事件的方法来逐一列出主耶稣复活的证据。今天我讲的内容大概有这么几部分。第一部分是耶稣基督的历史性，属于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一个虚构的，或者是在历史就是在一个小说的人物，是真实，是不是真有其人？第二点是讲一下圣经的可靠性。第三点讲基督复活的证据。那么按照一般考察历史的方法呢，考察一个事情是不是在历史上曾经发生，主要有三四方面的证据。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事实本身的证据。你比如说我们都是来自中国，我们谁也没见过辛亥革命，是吧？但是你相信辛亥革命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那你就必须要注重那么在发生辛亥革命的时候，当时有这个事实本身发生了什么，武昌起义啊等等的一切的事情的本身都是有什么过程。那么在我们这儿呢，事实本身的证据呢有这么几方面。一方面，第一就昨天戴牧师讲尸体不见了，那尸体不见了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了，那我们就最后来看看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第二点是主的多次显现，主复活以后多次的显现。第三点是门徒改变了，这个就是事实本身的证据。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历史的考证。那么考察一个历史事件呢，我们要有当事人的见证，就说你除了本身记载，当时是不是有记载，是吧？第二点，史学家的著作，当时的历史学家是对这些东西怎么判断，就是历史方面的考证。第三方面，如果我们要看一个事件是否在历史上曾经发生，我们可以看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对今后的历史造成了影响。 如果说确实是造成了很多大的影响，而且只能用这件事情来解释，那么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考察的办法。那我们看看主耶稣由于主耶稣的复活造成了哪些习惯或者建设性的改变。第四方面的证据就是还是考察的是历史遗物，现在空墓还在呢，据说已经发现出了，我以后可以这样简单讲一下。第五方面就是基督复活的事实从来没有被人推翻过，推不开，这就是证据方面的。再一方面的最后一方面的证据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现在还在我们这儿，我可以讲去见证。现在今天上午因为怕时间超过了，所以现在讲的不多，就不想可以讲讲一些我听到的或者是我个人亲戚朋友之间的见证，或者我个人本身的见证。你知道主耶稣还就在我们中间，今天我大概讲的大纲就是这样。那我现在第一是关于讲一讲主耶稣基督的历史性，因为在传福音时很多人要问到这一点，说耶稣基督是不是真有其人在历史。因为首先明白这个问题，你在那讨论以后的问题，如果耶稣其人就是假的，你也不用讨论他复活，别的都不用讨论。那么怎么考察耶稣基督的历史性是真有其人，那主要是有三方面的例子。第一方面是四福音书的记载，第二方面是早期教父的记录，第三方面是非基督徒史学家的记载。那么第一方面我们看呢，四福音书的记载得很清楚了，主耶稣的降生，他的事迹。那么有人会说了，就好像是你可能自圆其说，你现在要考察主耶稣的历史性，你用四福音书来证，那四福音书是不是可靠呢？你好像中间是有一个没有一个牢固的基础。实际我们确实应该承认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主耶稣生前的记录确实是历史资料不多。那么这是在什么条件下造成的呢？实际我们要想想当时主耶稣传道的环境，我们就还是很能明确的问题。因为当时主耶稣是生长在一个很贫穷的一个木匠家里，30岁以后才出来传道，传道只有3年左右的时间，而且他的足迹不过在巴勒斯坦方圆不过200英里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事，只有12个门徒时间。所以他的被钉死，当时在罗马统治下很自然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过多的注意，只不过就是犹太人被钉死而已，都没有引起更多史学家或者更多人的注意。一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教会的兴起，耶稣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史学家才猛然回首，哟，这人是谁？那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几百年过去了，所以很多历史没有被及时的记录下来。很清楚的例子就是主耶稣的诞生日，我们现在圣诞节12月25号并不是主耶稣的真正诞生日，不清楚。圣诞节实际是演化了很多演变，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大家再，当然我们现在用了这个机会来就纪念主耶稣，但是这个并非是主耶稣的真正的诞生，而且主耶稣究竟是哪年生的现在都各有一说，是主前四年生的还是就是公元元年生的都不一样，现在看了可能主前4到2年生的比较可靠。为什么不记啊？连主耶稣的生日都弄不记，弄不清楚。主耶稣生长那么贫穷，在传道的时候大家记得圣经还说过吗？非要有窝，窝里有肉，人子一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在那样贫穷的时候，谁还纪念生日？没有，甚至门徒也不知道他是哪天，生日是哪一天。就是在那样一个困苦条件下才传的。所以，如果我们回想这样一事实，那么对主耶稣在历史上的记载的不多，那就是完全可以理解。他并不像释迦牟尼或者是孔夫子，生前都有几千门徒，是吧？很多人为他树碑立赞。主耶稣不是这样。主耶稣的荣光大大的显现出来，就是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和圣灵降下以后，所以这就是个背景。至于四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可以说是完全真实的。那么本来圣经的记录大家没有什么怀疑的，但是从18、19世纪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或者科学的发展，大家逐渐对圣经的真实性就提出了怀疑， 所以圣经记录不管旧约也好，新约圣经记录是不是都只是一些故事，虚构的故事，不是真正的历史事实。但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到现在，很少人在提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考古学的证据证明了圣经写的都是真的。现在从十六世纪到现在开始的做了好多很多考古学的调查，现在可以虽然说圣经所记录的所有东西还没有完全被考古学的证明，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考古学上发现的东西都没有一项和圣经的记载是相违的。所以很多人不再提这个问题。现在看了亚伯拉罕、挪亚，很多期的旧约里边提的认识都是真有其人，都发现了很多文物，所以这圣经是完全可靠的。那么甚至有时候在根据历史的记载认为不可能有的民族或者不可能有的城镇，最后根据圣经的记录最后都发现了。所以很多考古学家是把圣经的记载作为很重要的一个考古的来源资料和依据。他们有时候发现一个城市的时候，看他们一考古就发现了一半以后，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最后就去看圣经的描述，圣经在内屋子的什么这个我都讲得很细，就按照那去全部都出来。所以很多考古学家并不是基督徒，他们也不信耶和华，但是在考证的过程中他们对圣经的敬畏之心油然而生，不得不相信。所以现在很少有真正的历史学家，严肃的历史学家不相信圣经是真的。现在看了很多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圣经确实是真的历史的记录，人类历史的记录。所以既然是这样，那似乎一说属于圣经的一部分，那当然也就是不可怀疑，不应该怀疑。那么这是四福音书本身的记载。第二方面就是早期教父遗留的资料。大家知道所谓的早期的教父就是指主耶稣的门徒下边这一半，就在第一世纪或者第一世纪到第二世纪期间，就当时十二个门徒以后有很多，还有很多学生，所以这些教父呢和门徒都有直接的联系，所以他们在一世纪和二世纪做了很多书，写了很多关于主耶稣的记载，那么都是直接从门徒的或者从门徒亲眼见的这种过来的。所以除了四福音书以外呢，还有门徒很多他的早期教父有很多著作，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佐证。再一个佐证更有利的就是，当然我现在说的都是在基督教内，那么再一个很重要的佐证就是很多非基督徒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笔下也记录主耶稣的事情，所以我想可以引一两个来给大家谈谈。你比如说罗马有个史学家叫做塔西特，那么他是曾在公元112年任亚洲省的省长，而且是罗马大将的一个女婿，所以呢他当时在记录这个尼罗王，就是罗马皇帝尼罗王的史籍的时候提到了主耶稣的死，他写到是这样写的，他说所有来自人的安慰、太子的礼物、供给鬼众鬼神的相夺都无法肃清尼罗王焚烧罗马城的罪名。当时基督徒人数越来越多，招致罗马人的厌恶，为了压制自己焚烧罗马城的谣言，尼罗王假加焚城之罪于基督徒身上，并对他们残尸酷刑。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基督在罗马皇帝提比留期间被管辖犹太地的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处死，这种迷信曾一度被压制下来，但后来又死灰复燃，不但是犹太地，一直蔓延到罗马城。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记载。当时因为罗马皇帝叫尼罗王，他是想重建罗马，所以他把罗马焚烧，就焚烧以后引起很多人的进入之后，就把这个烧成的罪名就加在基督徒身上。估计保罗和彼得的信仰都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就当时迫害基督徒，所以他就很清楚的记载主耶稣被钉死的事，他是完全不赞成基督教的。那么第二个例子还有好就七八个都可以举出。所以从这个事情看来，虽然资料不是很丰富，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主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耶稣复活的证据，就按照考察一番历史时间来考察一下耶稣复活。第一个就是事实本身的证据，事实本身证据第一个呢，我们就说尸体不见了，这个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的犹太人也好，罗马都是共同认识的，这一点没有分歧，尸体不见了。现在唯一分歧的地方是尸体不见了是上哪儿去了，怎么解释这个尸体不见了。现在有这么几种解释的方法，一种流行的说法呢，就是说是门徒趁罗马士兵睡觉的时候把尸体偷走，啊，大家看读这个新约都看到，就他们最后穿谣言，因为罗马士兵发现这个尸体没有了以后，就去赶紧去报，最后犹太说你不用怕，你就告诉你罗马政府，就说是耶稣的门徒趁耶稣睡觉，趁罗马士兵睡觉的时候把尸体偷走，如果还有什么事儿，以后我们可以替你担当，还给他们一钱。所以后来这种谣言就一直传下去，就是说门徒在罗马士兵睡觉的时候把尸体偷走了。那么这个问题实际是非常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这本身不符合逻辑。第一，你说是罗马士兵睡觉的时候门徒把尸体偷走了，罗马士兵既然在睡觉，他怎么知道是尸体把门徒偷走了？谁是第三者在看的呢？没有，你既然睡着了，你怎么知道是他偷的？就像你要到法院去告一个人，你说我电视偷了，他偷了我电视机，是怎么偷的？我睡觉的时候，我睡着了，他给偷走。反问问题是谁身上？你睡觉了，你一睡着你怎么知道要把电视偷走？一样，这逻辑本身就是混乱。而且当时的门徒是不可能去，没有可能去偷。为什么？第一，像昨天戴牧师讲的，他们在主耶稣殉难以后已经是灰心到底了。虽然主耶稣在殉难以前多次向他们讲我第三天要复活，但是耶稣真被抓起来以后，他们已经灰心到底了。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吧？耶稣的大徒弟，那么别的门徒都跑散了，在十字架最后唯一一个门徒带的就是约翰，带的最后主耶稣把他的母亲交给约翰，这是唯一的门徒带的，别的都跑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还去偷那个已经死的尸体干什么？他不会这样的，这是第一。第二，他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当时有罗马士兵的把守。我查看了很多资料，就谈当时，因为大家看福音书还记得吧，就是主耶稣被处死的时候，那么犹太人就去跟罗马政府说他在生前就一直说他三天以后要复活，那我们不能让他让别人偷走作假，所以他们就说好，那么派士兵去看守他。结果是用一个大石头把这个墓封起来。大家知道当时在那个时期巴勒斯坦的这个墓啊，大部分都是在石头山上凿出来，凿出一个坑，就那就是墓，不是专门修的，就是在石头里边凿出一个坑，然后用大石头一封，是这样。那么这个大石头他们有人估计可能30人都推不动，很大一个石头。那封上口以后，而且还要按上罗马巡抚的印章，那怎么印呢？就用一个绳子从这个岩石一直从这个石头这么横过去，整个把它拦上，然后两边用泥啊把它封死，然后盖上罗马巡抚的印。那谁要一动这个绳子，这印就坏了，都有印记在上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门徒怎么能够赤手空拳的去和这罗马士兵去搏斗，去把尸体偷了？不可能。而且当时罗马的行这个军纪非常严，根据他们的规定，如果说在执行任务中间睡觉的，马上处死。说罗马士兵睡觉也是很困难，他们知道这个任务重大，而且不可能一下都睡着了，这都是很说不过去。而且即便是门徒去偷尸体，他不可能再有那时间匆匆忙忙的再把裹尸布再都剪下来，然后再把尸体偷走，没有那个时间，他怎么可能这样？裹尸布还留在那儿，所以从这个情况看，门徒偷走尸体是不可能，而且最后门徒都为主耶稣殉道。为什么殉道？就是宣传主耶稣的复活。如果真是门徒把尸体偷走了，他们能够为一个假造的谎言去丧命吗？如果是为着一个谎言他能够夺名夺利，也许还有人能这样做。他为了这一个假造宣传假造谎，他就会去丧命，是不可能。 很多人为信仰死，但他的信仰可能是假的，可能不是真的，他可能为他，但是起码他在死的时候他会相信他的信仰是真的。没有人会有一个明明知道是假的信仰去死，我想过这个是很有的一说。中国有一句俗话，鸟之将死其哀，心灵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吧？他都快死的时候还不说真话吗？他去骗这个世界干什么？他把自己命豁上去干什么？所以不管是从逻辑从各方面来讲，门徒偷走尸体然后制造这个谎言，这三个字从哪个方面来讲都站不住。那么门徒没偷尸体，那是不是可能有人说是犹太人把尸体偷走？这是真不可能。犹太人就是怕有人把尸体盗走以后假造耶稣复活，那他把尸体偷走不是就助长了这样一个说法？而且很可能是，如果说他真是偷走了，门徒一说耶稣复活，他马上把尸体献出来，在那儿没有活，你不是基督教就垮了吗？他们一直沉默，他并没有说尸体没有丢，他们只是不让他讲，不让这些信徒们来讲。再一种说法呢，说是妇女当时把墓看错了，因为当时在埋进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那么天早的时候就天蒙蒙亮的时候看见那个空墓的已经空了，这个说法也是站不住的，因为当时有好多妇女同时看，而且这个四个福音书的记载也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而且大家要记得这个墓不是公墓，是约瑟的私墓，就是在他家的后院，他怎么能自己能还不知道耶稣葬在什么，就把他葬在那个地方。如果说妇女看错的话，别人完全可以即时就把他揪上，所以这个也是站不住。再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耶稣昏厥啊，当时没有死，最后把他在墓里边，最后三天以后他自己又起来，又活了，又从就没有死。这些东西大家可以仔细想想。主耶稣当时受的那种鞭伤是非的，在第十字架以前，虽然受鞭打是很残酷的。这个边上都要用金属片，然后还有骨针，这一类的一打就是皮肝肉裂。然后钉十字架，大家知道这十字架是非常残酷的。我给大家念一段十字架的这个情况。有一个人做了一个详细考察以后，他写到这样一个写法：事实上，钉十字架死亡是所有死亡中痛苦中最可怕的一种。犯人昏迷、抽筋、干渴、无眠、发着高烧，受破伤风劲的聚焦，受人的凌辱、讽刺，长期的痛苦，心中的恐怖，伤口因坏难而坏死，这样自己的痛苦实在令人难以忍受，然而却不至因痛苦而令犯人昏厥过去。犯人被挂在十字架时，因姿势特殊的缘故，每一个小动作都会令他感到极大的痛苦，因鞭刑而破裂的血管，因痛苦而抽筋的肌肉不断的抖动着，发炎的伤口开始腐化，头部及胃部的动脉因多量血集中该处开始膨胀。当各样的痛苦都在逐渐增长的时候，犯人体内开始感觉那无可忍受、无火中烧的干渴，这都是肉体强烈的痛苦引起的。一般人往往因所面临的不明之敌死亡而站立，但对钉在十字架的犯人而言，死反而是一种无伤的解脱。所以当时主耶稣的情况大家可以知道的很清楚，而且主耶稣的死是无疑的，因为当时在主耶稣被钉死那天正是复活，第二天就是复活，就是这个逾越节，他们想赶快的收场，往往有时候死大概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都死不了，就这样来耗你。所以那天他们要为了积极要把，因为尸体不能留在尸体上的过夜，要去看守，他们都不用看守，所以积极忙活起来说，所以那两个人是腿被打折了，是吧？为什么腿被打折？因为当时在第十字架上除了这两个手的支撑点以后，这脚是非常重要一个支撑点，因为你没有脚的话你根本就呼不了气了，你想你让人把你吊在这儿，你根本就呼不了气了，所以脚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如果他脚一打折，整个就支撑点就在上面，很快就会死了。就那两个打车，但一点他主耶稣的时候已经断气了，还有个士兵从他肋旁边刺了一枪，最后有血和水流出来， 水和水为什么会有水，那就是因为当时血已经凝固了，血清和血浆都已经分开，就这样一个。是死了是无疑，而且大家知道当时死了以后，约瑟把他们领出来以后，用香料，约瑟带了大概100斤的香料魔药来抹，就是香魔药就可以作为一种香料，就作为粘合剂，白布一层一层薄上抹上香料，这样抹进去，你想一层层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光这魔药就是100斤香料。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那边裹了那么紧，而且3天不吃不喝，怎么有可能把这个大使徒才推开，然后再躲过罗马士兵的防守，最后又出来。我们经常说好多是天方夜谭，我看这就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事。这只是有人就想锁定主耶稣复活的事实，所以就从各方面来设想。但你仔细想，这就是谈不通。你稍微用一点道理，用一点逻辑来思考。那么尸体不见了，各种解释都，最近的解释、最流行的解释都解释不。那么唯一的解释是什么？主耶稣复活了，升天。所以这是第一个证据，很多人说了详细考察，最后结论只能是。第二点证据就是说，除了尸体不见了，再一个就是主的多次显现。在主耶稣复活以后，根据圣经的记载，昨天啊，戴牧师讲是11次，我查了一下，查了10次，就在四个福音书记录了10次，地点方式都不一样。第一次是在抹大拉的这玛利亚在坟墓里边看见的，那么第二次呢是在坟墓在墓上妇女看见的，第三次是向彼得显现，第四次是两个门徒在路上看见的，第五次是10个门徒显现，第11次是向11个门徒显现，第7次是向500多弟兄显现，第8次向雅各显现，第9次像彼得、多马、拿单叶、雅各等在加利利湖边打鱼的时候的显现，10次是众门徒在伯大尼附近橄榄山升天的时候，这是。那么主显现了很多次，很多人看见，最多一次是像500多人。那么有人说这是个幻觉啊，是不是因为门徒产生了幻觉，然后再看见了主耶稣活了，实际主耶稣没有活？实际这个幻觉是不可能的，因为往往人容易出现幻觉的时候，是因为你过度的思维，你过度的想一些东西。他们有人举例，比如说有一个母亲，她的儿子在战争中牺牲了，突然牺牲，她一些过度思维，她会坐在平常跟儿子在一块吃饭或者聊天的地方，坐在那儿冥冥思，也许这个时候她会有可能出现幻觉，因为她一直在想见到她的儿子。那么当时门徒情况并不是这样，门徒不仅是不相信主耶稣在死以前跟他们说的要3天以后复活，即使是那妇女看见目空了，看见了天使，看见主耶稣，再去告诉门徒的时候，门徒都不相信，认为是胡言。我给你大家，就是门徒在主说完以后，他们是很低兴，发现了目空以后，妇女急忙逃跑，又发抖又惊奇，这是妇女们，并极其害怕。妇女告诉主复活以后，他们就是门徒，确实不信，并且认为是胡言。当主在他们中间显现的时候，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见的是魂。于是主耶稣责备他们不信，心理上面，所以这看得很清楚。他们不仅是在主耶稣定死以前没有主耶稣要复活的盼望，就是当主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还是不信。所以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也很难出现幻觉。而且主耶稣的显现不是一次两次，不是老在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都有，在屋里屋外，在山上，在湖边，全都有。不是像一个人，是像多人多次的显现，这个很难用幻觉来解释。尤其是500多人同时都看见，他怎么能够同时都出现幻觉？而且多数人同时出现幻觉的事情也有偶有发生，我原来也看见过报道，比如他们在湖边同时在野营的时候，正在睡觉的时候，可以突然就发梦，一人发梦，然后后边大家都跟着就乱喊乱叫，是有可能，但是特定的环境，他是睡觉的时候，然后相互受到惊吓， 但像这种完全是在很有意没有下意识的情况下从事这样还是不可能。而且这像周牧师昨天讲的那样，四十天以后显现出来停止没有，那你怎么这些事情都无法用环境来解释？第三个证据就是说，本身的证据就是门徒改变了。昨天周牧师也讲了一句，就说四福音书的这些人物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大家看得见，在四福音书的时候，这门徒都是很沮丧的，都不敢出去，心里害怕，是吧？当初这个主耶稣说他们要背叛他们，他们都不相信，但是最后他们确实做了这样，都根本不敢出去。但是你四福音书往一看到使徒行传，一看整个门徒的精神面貌全都变了。他们就说，由于主耶稣的这个复活是爆发了道德上和灵性上的强大的力量，完全把他们改变。我可以举三个人的例子，四个人吧，他有十二个门徒了。我举的第一个是彼得，大家知道是很可爱的，也是主耶稣的大门徒，还是很勇猛，而且呢也很有真知灼见。对吧？第一个认识主是基督，是弥赛亚的，就是彼得。所以最后主耶稣才把他名字改为彼得，原来他叫法底，是的，把他改为彼得。为什么？彼得意思就是磐石或者石头，那就是以后教会就要建立在这样一个石头上，教会就这样开始，因为他知道认主是弥赛亚。但是呢，他也有他自己灵性的弱点，就是说不能够体会主耶稣的意思，往往是用属世的眼光来看。当主耶稣说我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去受死，他马上说，主啊，你不可以这样，是吧？他是不明白主的意思。主耶稣怎么说？就退，撒旦退回去，也是的。那么最后当大祭司派人来抓主耶稣的时候，又是彼得一刀上去把大祭司仆人一个耳朵割下来，他要救主耶稣。主耶稣说，如果没有天父的意思，如果我不想死，我难道不能派十二阴天兵天将的救我们的天使的救我们？不是的，我这样就呈现不了福音。所以就彼得就是体贴人的意思，而不体贴神的意思。就彼得就是这样一个的，但是很可爱。但是在主耶稣告诉他说，你在基教以前要三次不认我。他我不会想我，你怎么走到哪我都跟着我，怎么就管？果然大家都，我不用再重复这个故事，他果然三次不认，而且最后基教他知道相信主的话，痛苦一场悔改，那最后还是被主重用。所以最后主不是问他显现，我就问他吗，你爱这些病，我爱这真身吗？所以他是直接说，你如果真爱我，那你就牧我的羊。这就和彼得在五旬节圣灵下来以后，在耶路撒冷一次宣道，三千人受信主，后来非常成功，非常吃大功名的一个人物，在教会。后来据说他也是在罗马和保罗同时训练，据说他是道钉十字架，他认为他主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他不配和主一样钉死，他倒到钉，往下这样钉死。就这样子，是什么能力改变了他？就是主耶稣的复活，真的认识到他们所跟的主是真正的神，很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个人物是雅各，雅各就是这个耶稣的兄弟，大家可以看在约翰福音里边都讲到，他的兄弟们也不信他，是吧？刚才过逾越节的时候。说你既然是你要相信你是神，你有神，那你就去吧，你去显现嘛，你为什么要不去呢？你就去，应该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但是在哥林多前书提到，后来主也向雅各显现了一次，雅各就这样变，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主要领导人。生前没有信，就是因为主耶稣向他显现一次以后他信，最后也是信道。那第三我想谈谈多马。罗马就是很门徒里边很非常有性格的一个人。那么我们谈起罗马门徒里边有两个人很重要，你就想一提到罗马你就想到他的疑惑不信，一提到犹大你就想到卖主，就这两个信徒是这个门徒是非常有性格。罗马在圣经中一共记录他三次讲话，大家如果去查这福音书，都显出他的疑惑和不信。第一次在讲到拉撒路要死的时候，就是这个玛利亚的这个兄弟拉萨路死了，所以就在那报信说拉萨路死了，看耶稣怎么去救了。 那么主说大家一起去吧，多马说什么？多马说我们也一起去和他同死吧，不是说去救活的同死，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4-10，这就是带着一股傻劲，而且他也不明白就怎么，那死就死了，反正这一块去就得了，这是第一次讲。第二次呢是在最后的晚餐上面，主对他们说啊，说我去为你们准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多马说什么？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一条路呢？这是约翰福音14:5，这显示他灵性上是很无知的，但是呢他的信仰中还是很真诚。第三次就不可饶恕，第三次就是对主的显现他不相信。当时我就刚才讲了，主不是显现多少次吗？有一次是向10个门徒显现，当时多马不在，所以显现完了以后，门徒就说这段话说主已经向我们显，就这样10个门徒说显他还不信。他最后说什么？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手指头深入那钉痕，又用手去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这是约翰20:25，一个礼拜以后，大约主就再一次向11个门徒显现，其中包括多马。多马还没说话呢，主耶稣就上去了，多马你过来，用手来看看我的伤痕。多马马上二话没说，主啊我的神，他想的什么主全知道，马上就服了。但是主耶稣告诉他说什么？你那些不看见就相信的人更有福。即便如此，多马从此就变得非常坚强。后来他到里海一带，然后到印度伊波尔一般传道，传了很长时间。现在在印度还有多马教会，就是纪念他。最后他也信主信道，被人是有强大的。所以看看门徒为什么在突然之间就这样一个大的变化。实际有人说主耶稣在生前的对门徒训练不是很成功的，就12个门徒还其中一个出卖，然后是被钉死的时候呢，最后还都跑散了，他根本不像孔子的3000门徒那么就把他的事业就传下去了，是这样的，实际主有他的安排了，居然用这个用他从死里复活来显明他的大能。当然门徒的改变我们也可以说是由于圣灵在做工，但是圣灵的下降是主耶稣复活圣殿的结果，是吧？这也是从一个旁证来证明了主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所以当时门徒不传别的，就是传主耶稣的复活，大家去做保罗的出去，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也不知道别的，我就知道主从死里复活。基督教不是从教条开始的，也不是从什么各种信念开始，就是从这事实开始的。基督教的真正的兴起就是从主耶稣复活以后，2000年来就是这样一直这样坚持不动，就是因为这事实已经无法推翻，所以越来越能够信主。所以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种什么概念理性，而是一种事实，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真实的信仰。你可能在神学院里边讨论这个讨论那个可以，但是基督教你只要相信这个事实，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你也可以领别人归属。所以我们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是一个实践的信仰，不是一个理性的一个教导的东西。这就是事实本身的证据。我讲了这么几点啊：第一，尸体不见了；第二，主的多次显现；第三，门徒改变。那么我现在讲第二方面的证据，就是历史的考证。历史的考证，我想举两方面。第一个是当事人的见证，第二是史学家的著作。当事人的见证就是所谓的人证了。我只举一条，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6讲到，说主复活以后多次显现，保罗在主后57年在以弗所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且也有已经睡了。那就是当时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主前不到公元60年，主耶稣殉难大概是33年到35年这个区间， 所以到公元57年呢，也不过相距20多年，是吧？那么当时呢，简历500多人看的时候，多数人当时都还在，就是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如果保罗写的是假的，当时这个信就被推翻了，因为当时大部分人都还活着呢。我们可以根据很多人，比如说丘吉尔或者很多历史名人，我们如果现在说，比如说毛泽东，他是76年死的，那么到现在也20多年了。我现在给大学宣布，毛泽东现在从死里复活了。有人相信吗？秘密都是当事人，是就不会信。他不是说隔了很几百年再来说复活，他当时才20-30年，他已经说了这话，而且当时看见主复活、看见主显现的多数人还在，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证据。所以有人曾经说过，就是说啊，要证实历史上的一件事实，没有一种文献比当代的书信更可靠。如果你能查出当时的一句私人通信，如果真是记录这件事，他没有必要去造谣，他没有为了任何宣传的后果，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证。那么第二点呢，我就谈谈史学家的著作。我其中刚才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史学家的关于记载，其中我现在讲一个约瑟夫，是一个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史学家。因为当时新约的记载大概是从希律王称帝，大概是公元前4年，一直到公元1世纪，就是大概95年左右启示录写成，这个在将近这个期间，整个新约的背景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约瑟夫呢，就是当时在这个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学家，他所写的很多东西啊，都是成为现在历史最重要的一个根据，犹太史。他其中呢写了一卷著作叫《犹太古史》，他就提到了主耶稣的事情。所以他在他的这个著作里边就提到了主耶稣死了以后第三天被复活。因为他本人呢、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法利赛人，后来是皈依了。他曾经领导犹太人来反对罗马政府，但是后来失败以后他就反对罗马政府，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在罗马度过的。所以他本人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最后记录了，因为大家有兴趣我们可以一时找不到，还可以给大家看，就他专门记录了主耶稣是三天以后又复活了。那么这是一个，其中还有一个人呢，叫做他勒。这个人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史学家，就是大家知道的外邦人最早外邦最早提到基督的。他的作品大概做成大概是在公元50年，就离主耶稣去呢是只有十几年写成的。但是可惜的是，他现在原著已经失散了。但是可能从别人引用他的著作那里边才可以知道一点。所以在公元221年时候，有个基督徒的作家叫做尤菲利。加拉斯，他在评论这个他勒的著作品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就很重要。他说他勒在其著作的史书第三卷中，对耶稣受难的时候遍地都变黑了的情形解释为日食，照我看来似乎不合理。就是说他勒在当时他的原著里记录主耶稣当时死了以后啊，天都变黑了，但是他说这就是日食发生，就是当时主耶稣死的时候天变黑了，确有其事。但是他还想用非神迹，用自然的方面，他就认为就是，但是这是肯定站不住脚。因为当时主耶稣死的时候是满月的时候不可能发现这个事，就是根据天文学的解释。所以这个也是个间接一个证明，这还有好多一些证据。所以根据史学家的证据，这个主耶稣的复活也是真的。下一方面，我们再看看第三个大方面，就是复活引起的建设和习惯的改变。也就是说，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以后，会对后代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真是这个影响的出来，我们只能解释为这个历史事件本身，那么这就是一个间接的证据。那我们看看这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对守安息日改变为守主日，昨天周末戴牧师已经讲了，这犹太人当时是守安息日，所以安息日是什么？是一周的第七天，就是礼拜六，因为他们既会要纪念神的创造，神是在第七天，就创造六天，第七天就歇了，所以他们就要纪念神的这个创造，所以呢他们也要守安息日，在安息日什么都不做，所以这是犹太人的很长，从摩西已经开始就已经留下来的习惯。那么到主耶稣殉难以后，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大概有1500年了，所以他们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但是真正的基督徒最后就把守安息日改为守主日，就是守一个礼拜的第一天，礼拜天，就是纪念主从死里复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但是当今的犹太人不信基督的还守安息日，像我的邻居，因为我刚搬去的时候，去年夏天刚搬去，我礼拜天去，平常都没有穿西服了，穿上西服去，从礼拜堂出来以后看着他，哎，我说今天你怎么没去礼拜啊？他说我们守礼拜六。我一听就知道是有的，后来一打听是可能是有的，就他们现在还是只是礼拜六，礼拜天不崇拜，因为礼拜天我们的主日崇拜就是崇拜主是从死里复活纪念他的罪，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你就很难想象法利赛人或者犹太人是这样遵守习惯，而且这种就是摩西法典下来的，他们要让他们改变从守安息日到守主日，这是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的发生，他不可能有这种改变，没有。